好，十三章最后十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就犹太教的人都有跟从保罗、巴勒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诽谤。保罗和巴勒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拯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拉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格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好，我们来今天我们来学习，来分享我们这个十一节的经文。在学习这十一节经文之前，我们要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前两周邓荣姐妹和周牧师分别述说了使徒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的讲道的内容。这一周我要接着后续的经文来进一步的学习，为了帮助大家衔接上两周的内容，我现在将前两周学习的保罗讲到的内容是从17节到41节，保罗第一篇被记录下来的讲章，我们来大致的回顾一下。请打到 PPT 文件。哎，好，下面，好，我们首先看17节到23节，从以色列民出旷野入迦南，经历士师时代到王国时代。神以叙事的这里的是那个路加以叙事的方式记录了以色列先祖在信仰上的失败史和神对他们的恩典史。虽然在他们的历史当中大部分是失败的经历，但其中的一个亮点是王国时期的大卫王。他是一位从小就凡事以遵循神旨意的为优先的人。虽然他为王以后有过一些失败，但他还是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因此神定义在大卫的后裔当中为以色列人设立一位救主，这个应许现在有一个人将之实现了，就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这就是我们第一段的经文，17节到23节，神在大卫的后裔中设立一位救主的应许在耶稣身上实现了。我们再看下一段的经文，24到25节，这两节保罗在讲道中进一步的指出，以色列民尊敬和信任的先知施洗约翰也为耶稣的救主身份做了见证。我再看下一节26节，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说明耶稣救世的福音并没有绕过以色列民。再下两节，23节，27到29节，是以色列民拒绝了这位救主，无理的把他杀了。再下面30节到37节，神却将他从死里复活了，以复活的事实应验了历代先知对以色列民的应许，以复活的大能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所成就的救赎不仅能够胜过罪恶，也胜过死亡。最后一段的是38节到41节，保罗得出一个明确而又震撼的结论，就是指出听众接受或者拒绝这样的救恩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第一，信靠救主耶稣基督就必得着赦罪与称义；第二，不信的就必灭亡。就是说唯有信靠这人而不是依靠律法，你们的罪才可以得赦免，得以被称为义，与神和好。好，这就是上两周两位神的仆人周牧师和邓荣姐妹他们来分享的这么一大段的经文。今天呢，我要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使徒行传》13章最后的一段经文， 42节到52节，讲述了在犹太和外邦的听众当中，对保罗上面一大段的讲道，的确发生了两种不同的反应。所以我们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叫对福音决然不同的反应。我们首先看一看第一类人的反应，就是对福音的两种反应，听众对保罗讲的道出现了决然相反的两个反应，有信的和不信的，有弃绝的也有赞美的。针对这两类人，圣经具体记载了他们的反应。第一个，领受福音的人，我们看一看有几个反应。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渴慕在听神的话，这是42节描述的。第二是立即跟从神的仆人，43节描述的。第三，受吸引在聚集听神的道，这是44节记载的。第四是欢喜赞美神的道，这是48节上半节所记载的。第五是相信并宣传神的道，这48节下半节到49节。第六是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这是第52节所记载的。我们看一看下面一类人。好，第二类人是抵挡福音的人，也是有六类的反应。第一类的反应，满心嫉妒神的仆人，45节上半节记载。第二，应驳福音的话，45节中。第三，诽谤福音的话，45节下半节。第四，弃绝神的道，46节。第五，挑唆人起来反对神，反对神的仆人，50节上半节。第六，逼迫赶逐神的仆人，50节下半节。好，我们再往下看，使徒们对两类人的有什么样的回应。第一个回应就是对热切跟从他们的人忠心劝勉他们，务要持久在神的恩典中，不要再掉进犹太人靠律法得救的泥沼中。好，这是第一个使徒们对接受的人的一个祝福，一个嘱咐。第二个使徒们做出的回应，对热烈邀请他们再来的人，他们积极回应他们的要求，如期临到，就是说下一周两位使徒继续再来到他们当中。第三个回应就是对抵挡福音的人，使徒放胆指出他们的灭亡，不是神不怜悯他们，也不是使徒们没有尽力，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恶果，谁也不能够强迫人自由意志的选择，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第四个反应，对弃绝福音真道的人，这个你上那个 PPT 杠了没弄上去。好，对弃绝福音真道的人，就是放下他们，转向去到那些心灵开放对福音有渴求的人群当中。第五个反应，对逼迫使徒赶出使徒出离境外的人，使徒们对着他们跺下脚上的尘土，这是使徒们的五个反应。好，我们在最后一个就是综合结论的总结，就是我们这11节经文有以下四个总结。第一个总结，传讲福音的信息既不能失去基督救恩的核心福音信息，又需要考虑适当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当然需要考虑受众的文化背景、生活背景、社会背景，使福音的永恒性与现实性联系起来。第二，面对福音的任何的福音信息，总会有两种反应，接受和抵挡。我们传福音者需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不要被一些人的消极表现而削弱了我们传扬福音的斗志和热情。第三，在每一个地方，我们要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那些开放的人身上，许多对福音渴求的灵魂在等待我们去满足，许多成熟的庄稼等待我们去收割，不可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还没有预备好的人群当中。或许将来某一个时刻，一些人的心灵会转化，那时候再回过头来收割也不迟。总之，要敏感于圣灵的工作，敏感于人心的柔软度，对那些已经接受福音的信徒，我们要及时给予真理教导、带领和牧养。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人抵挡福音有两类，第一类是理性的原因，第二类的原因叫属灵的原因。什么叫理性原因抵挡福音呢？就是因为他们对福音不清楚，所以他们不了解，所以他们不敢接受。 所以这属于理性和知识性的问题。这样的慕道友，我们通常需要有好好的分析跟他解释，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对于那些理性的原因没有接受耶稣的人，我们需要花时间给他们解释，我们需要花时间为他们祷告，这个是需要的。所以我们对理性原因不接受的、不能理解的、暂时不能接受福音的慕道朋友，我们需要更多的一些解释。我们需要用各式各样的智慧，求神给我们智慧，把福音解释得清楚、解释得明白。所以这是属于理性原因来抵挡福音的一类人。第二类人是属于属灵原因。属灵原因抵挡福音，就是说他明白、他清楚，但是他要做一个选择，他不愿意，就是说白了，我不愿意。所以这样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抵挡的人。所以像这种抵挡的人，我们就要暂时放一下。所以我们要去注意那些心灵已经预备好的那一群人，这个是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第四呢，就是对于一个地方不能继续传福音，就到另一个地方开福音之荒，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初代教会的福音广传就是靠着初代信徒走遍各城各乡扩张的。上个世纪中国农村家庭教会也是这样传播福音的。广大中国农村教会的弟兄姐妹因着政治的逼迫，迫使他们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翻山越岭，在圣灵亲自带领和大能的恩膏中，将福音传遍中国的很大部分，成千上万的农民被福音得着，创造了自使徒行传以来教会宣教史的奇迹。所以呢，这里我们要广义的来讲，选择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一世。虽然我这一段经文十一节的这经文，我们看到两类人不同的选择，他们将得到不同的结局。实际上选择不仅仅是慕道朋友非信徒的问题，其实选择也伴随着我们基督徒一生一世。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像比如说像聪明童女的呼召，所以神其实一直在把各样的选择放在每一个人的面前。所以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大部分的神的儿女基督徒在决定信主的这个重大选择上，我们做了正确的选择。但是我们要保证，我们要尽力在我们一生一世当中永远做正确的选择，或者是叫尽量的多做正确的选择。所以聪明童女和愚拙童女的其实也是两个选择的结果。那个童女都是基督徒，这个是已经成为基督徒的选择。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其实也是面临着每一天的选择，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是一个选择，每一次的抉择都将决定你这个选择所带来的后果。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做愚拙童女的选择的话，当主耶稣来的那一刻，我们就被丢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所以我要在这里特别的强调一点，聪明童女的故事告诉我们，不是基督徒拿一张门票你就欢喜大吉，这里是跟我们基督徒提出的一个警告。所以他的结局，五个愚拙的童女的结局是他们在信仰的道路上自己所做的拒绝的选择。所以同样的，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也有这种两种选择，得到两种结局。所以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愚拙童女的结局不是可不是一个轻松的结局，因为他是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这个黑暗当中哀哭切齿有各式各样的解释，是否有一个解释是说失掉救恩？我个人在这方面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但是至少是哀哭切齿。有一种解释是说你将落入到一个极大的黑暗和困难当中，所以这个也是可能的。所以总之，愚拙童女的结局实在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来警戒的。所以今年我们教会领受了这个末日的意象，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开始来思考，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不仅仅只是拿一个进天堂门票可以就万事大吉的。所以我们这是一生一世都将每一个选择都面临在我们面前，求圣灵帮助我们要在每一个选择的面前做正确的选择。 才能达到一个得到一个好的结局。愿神的警告、神的警戒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能够真把它当回事儿。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啊，这是一节经文，我简单的分享就到这里。所以呢，我下面主要的是大部分的问题是要在这十一节经文当中有几个特别要学习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来自于48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我们来学习一下在这里关于预定论和自由意志的问题。好，全本圣经都强调神的主权和恩典，但同时圣经也非常重视人的责任和回应，这两个方面的兼顾贯穿全本圣经。无论是神跟堕落之前的亚当夏娃的关系，无论是神跟以色列民族的关系，还是神跟基督徒的关系，都贯穿着这两个方面。在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神的主权和恩典是否能够排除或者是取代人的责任和回应，关键在于圣经所启示的救恩是否具有这种绝对的单向性。我们不难发现，全本圣经所启示的救恩都贯彻着神人之间的盟约关系，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这种盟约虽然是由神所预备的，是神发动的，是神建立的，是神保守的，但它的开始和持续却不是绝对单向的。神的发动和保守总是伴随着人的责任和回应。所以在这里我有两个结论，就是神人之间的盟约具有双面性质。第一，绝对不可破坏性，就是说只存在是神与特殊的个人，在旧约当中是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以及神与群体，在旧约当中是以色列民，新约是教会之间，就是说神对群体之约是不可破坏性的，绝对不可破坏性。但是相对的可被破坏性存在于神和一般的个人之间的盟约，这种情况的盟约是双向性的，有条件的，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都如此。这听起来有点拗口，好像有点哲学，但是呢，下面我会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跟大家做一些这两个论的解释。总之，神的主权和恩典与人的责任和回应这两个观点应常常持平。如果过分强调恩典与主权，就有可能掉入到宿命论、被动、放荡、无律法；如果过分强调人的责任和回应，我们就会掉入到靠行为和律法得救的论调里。这两种极端都要避免。在圣经里，神的主权和恩典与人的责任和回应这两者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的。事实上，这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包含关系，不是一种一半对一半的关系，而不是更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大家记住哈，这两种关系，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是一种包含关系，这里头不是一种一半一半的对等关系，也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下面我用一个实际的例子，用一个有边界的大片的区域来理解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比较容易，比较恰当。边界代表神的主权，中间领域代表人的自由度。决定论神学则把自由度区域缩小为一个一个的小点，不小心就容易变成基督教的宿命论。这样的神学疏忽了圣经中许许多多关于人的责任的经文了。也可以这样理解，边界代表了圣经所启示的原则，中间领域代表了神人相交、神人同工、圣灵运作的范畴。神有时候为了人的缘故，他也会将自己局限在边界内，这就是约的意思。所以我们都知道约，新旧约，约是约束双方的，它不仅仅约束人，它也把神约束在里面来。所以大家可以来理解这一点，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大家想象一个边界的圆，画一个圆，圆的边界可以把它称为神的主权，圆边界之内的圆的面积里头，整个的面积里头是自由的，人的自由，这就是一种包含，你可以把它叫包含。神的主权也起作用，人的自由也有一定的自由度。所以这就像一个羊圈，一个羊圈就是你把它圈在一个圈子里头， 然后羊在这个圈内是自由的，但是不可越界，越界就是神的主权，他就可以限制你。所以大家可以这样想，你也可以把羊固定在一个点上，这个就是宿命论，这个也可以把它叫决定论。决定论的问题就是把人固定在一个点上是不能动的，你今天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决定的，你今天穿什么衣服，你今天吃什么饭，都是神决定在你的心中，然后感动在你的心中，你做出这个决定。所以决定论呢，实际上有点偏激，不是决定论它没有，不是说它没有真理，它是走到一个极端。所以我们还要注意，随着信徒属灵生命的长进，神会逐渐放开人更大的自由，逐渐松开他保护的双手，就如同随着小孩子的长大，父母会逐渐松开保护的手一样，让孩子逐渐学会独立，自己负自己的责更多。这期间当然就会有一些磕磕碰碰、摔摔打打，甚至有时候会跌跤。所以你会发现，弟兄姐妹，在你信主的初期，你会发现神对你的呵护非常的紧密，很少遭到魔鬼的攻击。那不是因为魔鬼不攻击你，那是因为神保护的你比较紧。但是你会发现，随着你信主年日的增长，你会发现问题越来越多。什么原因？因为神在松开他的手。就像我们的孩子长大一样，你可能在他一岁之前，你从来就没让他摔过跤，那个不表示你会走路，但是当你一岁以后，你就开始让他摔跤了。为什么呢？你要松开你保护的手，然后逐渐的让他独立自由。说明什么意思？就是说神这个边界，就是神的主权和自由度，这是随着你的属灵生命增长而成长的。你的属灵生命越成长，神给你的自由度越大。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属灵生命不成长，神也会把他的那个把自由度给你放大，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你明白这意思哈？就是说神的保护给你松手了，但是如果你的属灵生命没有适当的起来，没有适当的能够为自己保护起来，你会发现你的保护能力不够，你会遭到很多很多的困境。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属灵生命停滞不前，是很危险的。你的属灵生命停滞不前，你一定会碰到问题，你会碰到很多很多的碰撞。什么原因呢？就是说一个孩子不愿长大，比如说你现在长到三岁了，你现在还要爸爸妈妈抱，爸爸妈妈现在不抱了，他每一天就逼着你要走，所以你就磕磕碰碰，摔了很多跤，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所以我个人觉得，随着你的属灵生命要逐渐成长，你的管理能力，你的自由能力，随着神给你放开的空间，能够管理得了最合适。所以并不是给你自由度越大你就越好的，所以神的保守是必须的。今天早上有一位姐妹跟我打电话，她的孩子在过去的一周里头，可能是两周，一直发高烧，然后在医院里也不小心跌下来，从床上跌下来，然后胳膊摔断了。所以呢，这件事情是在他们夫妻两个上一周来，不是夫妻两个，姐妹上一周来到这里组织聚会的时候，她知道我们教会在做那个营地的奉献，所以她很有感动。信主不久的，很年轻的一位就是很新的一位弟兄姐妹，她很有感动，她觉得他们家应该有份，所以她回去以后跟她先生就来沟通，先生很感谢主，先生有点困难，但是先生是说我愿意顺服，我愿意来在这里蒙恩，所以他们夫妻两个就同时做一个决定，愿意来参与到我们教会的各营地的奉献。所以呢，三天以后孩子就从床上跌下来，然后胳膊就摔断了。作为一个刚刚信主的新信徒来讲，这件事对他们是有一些冲击，所以他们就说我们刚刚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决定，为什么神反而不保守，为什么神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家？所以他们夫妇两个心里都是有很多的难受，整个一周很难受，今天又面临着要奉献的问题。所以太太一直还有这个感动，然后他就很小心的找到先生，就说我还是有这个感动，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们家里还是参与在这个奉献当中。先生比较痛苦，但是最终还是说我愿意。所以我从这里我可以看到，弟兄姐妹，这个是表示神在给他们成长的机会。 所以你会发现神的保护好像松开一点手。实际上这是一场属灵征战，我知道是魔鬼在攻击他们，但是神之所以让魔鬼来，不是说神差派魔鬼来攻击他，神至少没有把他呵护到魔鬼攻击不到他，就松开了这个手，目的是要让他们成长。我知道他这件事情必定他们做出正确的回应，必定使他们的属灵生命再上一个台阶。这就是灵命成长，也是伴随着这种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度的里面的一个相互一个交往的一个过程，这就是神人交往的一个过程。我们教会现在教会的现实，教会普遍的现实是什么呢？基督徒的现实生活当中对神的掌权认识不足占绝大多数，表现在普遍对神掌权缺乏信心，生活中表现出的是没有安息、忧虑、惧怕、没有安全感，但在神学上又普遍存在着强调神的主权而否定人的责任和回应所导致的基督教宿命论而产生的盲目乐观主义，表现在神人同工需要基督徒参与的地方，基督徒因为无知而导致的缺位而没有尽职。但这一段经文有点拗口，这一段我所说分享的有点拗口，它是教会现在有个现实是两个种情况，它两个极端，在基督徒的现实生活中对神掌权认识不足，但是在基督教的神学当中对神掌权过分夸大，就是把那个基督徒应该尽责的把它丢掉了。实际上你看到没有，神学跟生活是不一致的，大部分的基督徒根本不相信神在掌权，而神学上大大的夸大神在掌权，以至于基督徒该负的责任没有负上，以至于所使基督徒该就位的没有就位，而缺位没有尽职，他会有什么问题？所以许多神的计划和心意因着人的不参与没有完全实现，或者完全没有实现，关乎基督徒个人的许多丰盛的祝福因为人自己没有尽本分而没有完全彰显，或者是完全没有彰显，使得许多神应许的祷告因着人的责任没负上，使神祝福的通道阻塞，或者是器皿没预备好，而使得神完美的祝福没有完全临到，或者是完全没有临到。这一段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很多美好的计划，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尽责，没有到位，而可能没有完全实现，或者是完全没有实现，这是完全可能的。所以跟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教会的奉献这个例子。我们在为这个祷告的时候，神说不用祷告，因为我已经把天上的窗户打开，这个奉献根本神在我这里没有问题，在神那里没有问题，神把这样的祝福给了我们教会，我们营地一点问题没有，这是神说的。你不要为我祷告，你不要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把钱给我们教会，你不要为我祷告，我已经给你们了。但是神说你们还要为你们祷告，因为什么呢？就是我把金钱降下来了，但是神的儿女可能把它 hold 住了，他说你要为你们祷告。你看到没有，神把它降下来完全可能不实现的，因着我们没有尽责，没有到位，完全可能不实现。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责任这一面，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预定论或者叫决定论和人的自由意志这个层面，我们在神学上过度强调人不负责任，这叫我把它称为叫基督教宿命论所导致的盲目的乐观主义。这种情况在属灵征战上非常多，我发现许多的基督徒不会做属灵征战，因为他们为什么不会做属灵征战呢？他们有一个神掌权的盲目的乐观主义，他认为神一直在看顾，魔鬼不会攻击他。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的，神在掌权，但是神要你负上责任。我会给你一个经文你就知道，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属灵征战，出埃及记23章29节到31节，它是这样一段经文，这是我从 RTF 里面来赶鬼的那一个段经文，跟大家做一个解释。他说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迦南美地的原住民，我不将他们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 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这一段的经文有三个要点。第一，以色列民驱赶迦南美地的原住民，实际上就是基督徒赶鬼，就是基督徒面临赶鬼的事，就是如同旧约的以色列民驱赶迦南美地的原住民。原住民是预表邪灵的，以色列民是预表基督徒的，迦南美地是预表属灵的丰盛生命。所以你以色列民要想得迦南美地，必须要赶出迦南美地的原住民。所以这个预表新约的基督徒，你要想得丰盛生命，必须赶出你身上的邪灵，就是这个意思哈。第一点，他说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赶鬼是渐渐的，就是说他是在不在一年之内全部赶出去的意思，就是说神不是一下把你身上的鬼全部赶完，他渐渐的赶出去。第二，赶逐的速度是与你的生命相关，就是说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是什么意思？等到你的属灵生命成长，再扩张，再赶更多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的属灵生命在成长的时候，你要做更多的属灵征战。所以第三是你自己赶，他这里是这样讲的，他说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所以这个里不是神赶，很多很多的信徒，很多的教会不知道这一点，他以为是神帮他赶，我只要是来信神，靠神就行了。靠神你是要赶的，不是说我只要信仰神了，我信仰耶稣了，我身上的属灵征战全部免掉，因为神保护我嘛。这就叫那个基督教的，这就是过分强调神的主权，过分强调那个宿命，就是命定神的命，神的决定论所导致的基督教的宿命论所产生的盲目的乐观主义，使许多基督徒遭到魔鬼的攻击还不知道，因为魔鬼是要你来赶，当然你要靠着神的权柄和圣灵的能力来赶，神没有袖手旁观让你来赶，神参与你来赶，神有权柄赐给你，神有能力来恩膏你，让你有权柄又有能力来赶鬼。所以神并没有把你丢在那里自己赶去，所以但是神也不是说他代替你把鬼赶完你自己进去。我们父母常常会做这事儿，我们常常带孩子就是过分的对孩子过分的呵护，带他操办一切的事情，所以神不会这样做。所以因着信徒属灵宿命论的影响，信徒没有拿起神所赐的属灵征战的武器，靠着耶稣赐给教会和神儿女应该有的权柄，依赖圣灵的大能大力，为教会、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为这个失丧的世界而起来勇敢征战，让仇敌肆无忌惮地偷窃、杀害、毁坏神的家和神的儿女，使信徒及信徒的家庭、神的教会受到不必要的亏损。这就是信徒宿命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足够的认识，神对一切事物有绝对的主权，神给予人有自由意志选择的权利，乃是出于神的爱，是神放下自己的主权来迁就于人的原因。神有权利随时根据他的智慧、他的恩典和他的时刻，也就是 timing 来介入我们的生命。神有的时候较少介入我们的选择，使得人们以为神在睡觉，罪恶好像暂时得到当道。当人类长久没有看到神圣的管教时，以为没有神，或者以为神是一个圣诞的老公公，或者以为神好欺负，就会变得越来越放肆，直到神降下大锤才猛然醒悟。神有时候又十分的快节奏的介入我们的生命，很快的纠正我们的偏差。11111 gathering 以后，我个人明显的感觉神的步伐、神的管教、神的主权在加快，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开始碰到问题，我们正在走的路 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开始碰到问题，是神越来越多的在 warning 他的童女，而 warning 他的子民，要快快的预备好自己。我们正在走的路可能十分的危险，十个童女的故事一再的警告我们，我们很有可能是那五个预兆的童女。不是所有童女都有令人愉快的结局，有一部分基督徒会在主再来的时候被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哀哭切齿，不是守一张天国门票就保险的。我在这里的这个话语我不是没有根据的，这句话语这些话语我觉得是神在对我们教会的讲话，也是对我讲话。我告诉弟兄姐妹，神一再的警告我，一再的警告我，神回来的日子近了。在111之后，我在教会里服侍了好几个家庭，每一个家庭大部分几乎90%的，在我去服侍之前，神都跟我的感动都是说警告他们，他们的信仰有问题，他们这样走下去当我再来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神告诉我也跟我讲，你的信仰有很多很多的根基需要扎实，当我再回来的时候你不一定在聪明童女里头，就是现在的状况。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警告非常的多，111之后我严重的感觉到这个警告越来越多，神给我们的 warning 越来越强，这就是神的主权介入越来越多。所以我相信在2012年是 government 的一年，大家都知道12是一个 governmental 的意思，是神掌权的意思。2012年里头神掌权的势力会越来越多，我们会看到更多更多末世的征兆会出现，我们会看到更多更多的管教会出现，那就是神掌权。所以神的掌权他是给你更多的自由，还是更多的介入和干涉，这是他的主权。所以神的主权是最大的，他是包含了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有的时候神不见得任由我们自由发挥，任由我们走着罪恶的道路上一直往前，他有可能让我们急刹车，你会发现你的家庭出现很多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的工作出问题，你的家庭开始出问题，你的关系开始出问题，你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你的情绪开始出现问题，我要提醒你，很有可能神在给你一个 warning， 告诉你依靠我更多，回到我面前。你们现在走的路你以为受了洗拿一张天国门票万事大吉，不是这样的。十个童女的故事都是基督徒，他们都受洗了，所以并不是这张 ticket 就能够保证你不哀哭切齿，包括我在内。所以第二个问题是来自于45节，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诽谤。我们来今天要学习一下嫉妒。这一节经文道出了犹太人抵挡诽谤最后将保罗他们逐出那地的心理因素，就是满心嫉妒。我们首先来注解一下这节经文。犹太人因为保罗他们的信息吸引了许多人，而且满得群众的拥戴，甚至于许多人要转教跟随使徒们信奉保罗所传讲的耶稣基督，这引起了犹太教领袖的极大的不安，而且他们的威信和地位受到极大的挑战，他们心中的嫉妒满心，以至于他们要不惜一切手段来诋毁使徒及其他们的教训。从本节圣经我们可以看出宗教人士对自己不同路的人他的反应和做法。第一，满心嫉妒；第二，他嫉妒对方的成功；第二，硬驳，失去理智，不按正义解释神的话；第三，诽谤，说对方是异端分子。真的是这样，宗教的人士，这个在基督教内是一样的。前不久我们在中国一个城市接触到，因为通过香港特会我们接触到中国城市的另外一个家庭教会，所以当他们的信徒来接触香港的特会其他的肢体其他教会开始连接的时候，他们的会 就是他们的总会派人过来对这两位参加了香港特会的姐妹们实行严厉的纪律处分，而且他们在居然在讲台上说，除了我们这个系统，其他来的都是杂种。你就知道他到了什么程度，你就知道他这个那种话说的非常的非常的恶劣，这就是嫉妒的原因，诽谤甚至有。所以我们特别要当心，基督徒一样的有，基督教同样有这样的人，我们自己同样有这个危险。嫉妒存在到人间，这个是一个人老我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诠释。所以神将这节经文放在圣经当中，不仅是要描述那一个特定的事件，神将这些特定的事件记载下来，也是要借此对后世人讲话。我相信这样的事不仅存在在犹太领袖当中，不仅存在在世人当中，也同样存在在神的家中。下面我们来看看嫉妒这个问题。圣经中记载了许多因嫉妒而伤害的故事，人类的第一章谋杀案就是因为该隐嫉妒亚伯蒙神悦纳而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弟弟。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犹太官长法利赛人及宗教人士因嫉妒心生杀机。大家熟悉的旧约约瑟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因嫉妒而发生的手足出卖的事件。事实上，嫉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十分的普遍，因之而生的人间悲剧比比皆是。嫉妒是我们老旧人的性情之一，正如加拉太书5:19-21所描述的一样，它是一种肉体的行为。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仍然常常在这个老肉体的辖制当中犯下嫉妒的罪。它不仅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当然也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也伤害我们自己的灵魂体。神赐给我们加恩教会末日的意象，他要求我们同心同道，而且还要相亲相爱。同心同道已经不容易了，相亲相爱更加的艰难。周牧师在10月18日的主日讲道当中，他讲了一篇同心同道与相亲相爱，让我们学习到同道是指我们既有同一个信仰，且有同一个意向和呼召。除了客观的同道之外，还要有同心。所谓同心，就是每一个人从主观内心和思想上都是同道的。他在那篇正道里还强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是我们同心的根基和途径，就是我们降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并且努力发展跟基督的亲密个人关系，使我们能够渐渐明白基督的心，体会基督的心，最终以基督的心为心。纵观我们教会的历史，2005年的属灵征战让我们属灵团队更加同道，2011年的属灵征战让我们的属灵团队更加同心。现在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支同心同道的同工队伍，当然不是说我们同心同道已经达到完美了，但确实是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如果说同心同道着重在教会整体意向上的话，那么相亲相爱则是着重在个人私密性的情感连接上。同心同道是粗线条的关系，相亲相爱就是比较细腻的关系。同心同道可以让我们工作上达成目标，相亲相爱可以让我们在关系上变得紧密。同心同道可以求方向上的大同，不太在意小的不和谐。相亲相爱则不行，它不能放任团队内任何的嘀嘀咕咕、不痛不快、长期置之不理，而任由其蔓延，直至破坏影响团队的亲密关系。大家可以想见，相亲相爱绝对的不容易，不是短期的功夫。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要强调一点，想要做到相亲相爱，两条腿的路必须要坚持。第一是医治释放，第二是生命破碎。所以医治释放帮助我们恢复整全的人格和健康的自我形象，生命破碎是降下谦卑和容让妥协。这两门功课将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必须功课，这是来配套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的不是一个健全的人格，不是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的话，他肯定不能与人相亲相爱的，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他是一个敏感的、多疑的、嫉妒的、纷争的，因为他是一个伤害人类的人，他的心灵是需要一个康复的， 所以他这里不是一个破碎的问题，他是一个医治的问题。所以有太多太多人把医治和破碎这两者对立起来，以为医治就是来取消破碎的，以为破碎可以代替医治。所以医治是恢复人的自由的意志，破碎是恢复人的降服的意志。一个人的意志不自由，谈不上降服，他一定是先自由再降服。一个人的病，他是有伤害，里面有很多的苦水，他如果不倒出来的话，他没有办法进入到自由的状态。他既然不是自由的，他就落入到罗马书七章的环境里面去了，他就根本没办法，没有能力选择顺服。所以如果没有经过一个医治，你让他破碎，就像一个瘸腿的人，你让他背着一个100公斤的十字架上路，说你要么跟他配一辆车，或者是要么把他腿医治好，然后再背上自己的十字架。医治释放没有挪去你的十字架，不是把你的十字架挪开你就自己上路，不是这个意思。医治释放是让你的瘸腿成为一个健康的腿，然后背上你自己的十字架。你不能否定这两者，你只要否定一个，我告诉你，那个灵命上就是一个瘸腿的。这是我的经验，我自己的体会，我在思索这个问题，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这两条腿只要你否定一个，你一定是个瘸腿的。基督徒一定不是健康的，不是健康的基督徒的灵命，你很难相亲相爱。过去你可以同道同行还可以，但是相亲相爱就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必须让我们真实的回到我们那个整全全的人格，健全全的自我形象，这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再回到嫉妒这个主题上，嫉妒绝对是相亲相爱的腐蚀剂。为此，过去我们忽略的这些隐藏在心中的隐情，在相亲相爱的建设当中就不能视而不见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认真的来对付它。嫉妒生自我们的内心，它通常是一种这个家伙得到的比我多，他的思想和感觉是从这个家伙比我得的多。人们可能会嫉妒别人得到金钱、成功、地位、学位、学识、才干、表现、影响力、外貌、重用。我们基督徒可能会再加上一些属灵层面上的嫉妒，恩赐、恩高、被神祝福、被神使用等等，也会触动我们里面的嫉妒。有时候我们在心底里，我们会想办法贬低那人，挑剔他的毛病，放大他的瑕疵，将自己的优点比那人的短处，尤其对我们一向轻看的人更是不服气，他凭什么？所以嫉妒常常表现在以下的一些心态。比较，第一个是比较，好比较的人总是会生活在自卑或者是优越感中，当自己在比较中胜出的时候就产生优越感，落入骄傲、自大、自义、自高的最终，当自己在比较中落败的时候就会有不满、不服气、嫉妒。克服比较的恶习需要有属天的眼光，看到每一个人的独特性，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神创造他的独特上成功，而且要用神的眼光而不是世俗的眼光衡量成功，而且即使神里面的成功也是需要我们付上代价的。我们应该做的是找出神在我们身上的独特的使命和命定，专注其上，付上代价，靠主恩典才能迈向成功。每个人都可能成功，每一个人神都渴望你成功。第二就是争竞，总是在一切领域上争取胜出一筹，这就是争竞。追求卓越与争竞不一样，追求卓越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为目标，与别人没有关系。争竞则是把眼目时时盯在别人的身上，他不是以卓越为目标，而是以超越他人为目标。我顺便来提一下，追求卓越也不同于完美主义。完美主义不像追求卓越可以享受自己任何一个进步，反而总是不满意自己的表现，而常常落入到自我定罪之中。第三是恐惧，恐惧就是害怕自己落后于他人，甚至于被别人取代，这是一种缺乏自我价值感，一种在天父爱的怀抱里而生出的无限安全感的表现。当人从天父那里充充足足得回了他的安全感、自我价值感、神国的归属感之后，他自然就会对世间的这些暂时的事物的得得失失充满淡定。淡定是中国现在最流行的词， 就是叫处之泰然的意思。所以遇见神特会二里面就是来帮助我们来实现自我，就是认识我们自我的价值，你的身份感、你的价值感和你的安全感、你的归属感。当你真实的从天父那里得到满足以后，你就不再与这些暂时的事物得得失失、高高低低、你前我后这些东西，你就可以处之泰然、泰然。所以这个实际上还是你里面的问题。所以我们下面来看一看，嫉妒常常会带下以下的后果。第一，挑剔的灵。嫉妒除了生出罪来，也会造成尖酸刻薄的心态。那些一听见别人得到某些成就便生出嫉妒的人，心态通常很负面，他们会 设法贬低别人的成就。第二，心神不定。你若心怀嫉妒就无法专注，只会分心。第三，愤怒和苦涩。嫉妒有时 使人产生愤怒的心灵和苦涩的外表。第四，不安，没有安全感。嫉妒改变我们的焦点，我们变得不安，怀疑自己所做的是否正确。第五，焦点错误。嫉妒使我们的眼目从神身上或从神给我们的特殊的使命上转向被嫉妒的人身上。第六，迟疑不决。当人焦点一位，自然就不知何为正确的方向，失去了对神引导的敏锐，就会犹豫不决。第七，被抑郁的情绪所困。当我们向嫉妒大开心门，我们常常被挑剔、不服气、愤愤不平等等负面的情绪困扰，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没有平安、没有喜乐，而是抑郁苦闷。第八，反而让我们失去自己的优势和机会，使我们反倒不能活出自己的恩赐和长处。由于我们的负面情绪，使人们不愿意与我们相处，你的老板不愿意 hire 你，所以同事不愿意跟你共事，所以你就很难得经历事业上的成功。第九，与神相交断绝。嫉妒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情绪，也是一种内心上的罪，所以它会在我们与神之间筑起一道墙。第十，嫉妒会导致我们身体生病。嫉妒会导致生气，生气会导致内分泌失调等各种腺体化学元素平衡打破，使身体免疫系统受损而生发各种身体疾病。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胜过嫉妒呢？首先，向主承认我有嫉妒，不回避，诚实地面对神和自己的内心，不假装没事，并且承认嫉妒是罪。其次，求神帮助你有办法去鼓励、赞赏或者结交你所嫉妒的人，就是走二里路。你不要逃他、避开他，见了面呢就马上绕道走。所以呢，你反而要上去，你不仅要克服你的嫉妒心，甚至你要上去是表示向他表示鼓励、赞赏他、结交他、跟他建立关系，这叫走二里路。第三，为神在我自己身上的恩典感谢神，也为神祝福那位令我嫉妒的人感谢神。第四，求神让我看见令我嫉妒的那个人的内心世界。你所嫉妒的那个人可能正按神的心意而活，这样的人我们更不能嫉妒。第五，我们要有等候的心，相信神必同样有为我预备的祝福。第六，求神帮助我们知道神对我也有美好的心意，并且发现这个美好的心意。第七，求神让我学会享受神自己而不是神的祝福。神自己跟神的祝福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能够学会享受神自己，就是神的祝福暂时还没临到你身上，至少神还在你身上。你不是永远可以享受神吗？所以你这也是一个焦点的问题。所以我们下面来看一看被嫉妒的人。你如果有人嫉妒你，神对你的心意又是什么呢？第一，放下自己为对方祷告祝福。第二，饶恕对方可能对你的伤害，不采取自我防卫。第三，求神光照你在这件事情上你自己的不义。你是不是有骄傲啊？你是不是有炫耀啊？这些骄傲的罪。第四，向对方表达善意。第五，求神改变你和对方都学会把我们人生的焦点放在多讨神喜悦上， 而不是专注在人身上。这个是你要学的，对方也要学的。所以我们都要学习把焦点放在讨神喜悦上，而不是放在人的身上。当我们放在自己身上，放在他人身上，我们就会难免会产生这一些嫉妒，这些不良的情绪。好，第二个问题是嫉妒。第三个问题，这一段十一节经文的另外第三个问题，就是来自于五十一节，就是堕下尘土。二人对着众人堕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格念去了。堕下脚上的尘土的意思，就是当犹太人离开一个外邦地区的时候，通常做此象征性的动作，表示与外邦人的不洁无分无关。意思就是说，对拒绝基督的人或者是地方，使徒们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那些拒绝他们所传的福音的人，他们将来的结局是咎由自取，是自己选择的结果，与使徒们无分无关。这一节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学习这节经文，我们看起来好像使徒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我们学习这节经文应该从以下几点来考虑。第一，我们从此处学习到使徒们对他们碰到的任何一个人所持有的灵魂责任的责任感。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来，你一定知道使徒们对他碰到的人，他一定是有个责任感，他才会这样做的。像我们根本就无所谓，我连说都不说，我当然不会碰到你拒绝我。所以你看到没有，他使徒们剁下自己脚上的土，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责任尽到了。这个东西你可以反面来看，你就说明使徒们的责任感有多强。就是说他认为他所碰到的任何一个人，他都有责任传福音。过去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但是到这儿来我们慢慢就淡了，确实没有这个。我在中国的时候碰到，那个时候才信主一年，那是碰到一个任何一个人都觉得，如果我不跟这个人传福音，他将来到地狱去了，他就要指我，他就要指责我，我是有责任的。到了这以后，传福音的气氛太淡，慢慢就淡忘掉了，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中国的信徒，这一点很像使徒的时代的信徒，他们真的就觉得，我今天碰到你了，如果我今天不把福音传给你，将来在永恒的面前你会指控我，我是有责任的。这个意识是使徒没有的，你看到没有，他就说明他有这个意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这节经文，在使徒们的心里，对他们所碰到的任何一个人的灵魂是有责任意识的。今天我们要学习到，我们被放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对我们周围的灵魂负有责任的。如果我们尽了责，责任就不在我；如果我们没尽责，我们对别人的灵魂失落是不能完全推脱责任的。我不记得是哪一位，我曾经好有一个弟兄，他好像是到我们教会，是到哪个小组。他到了教会以后，他跟我们教会的一位某个弟兄还是某一个姐妹共事很多年。他到了教会以后，才发现他那个同事在我们教会，而且是他的是个基督徒，才到教会才知道。他心里，我记得他好像跟我讲过这个话。他说这位弟兄、这位姐妹跟我共事这么多年，从来没跟我传过福音。他心里他有点埋怨，他心里有点埋怨，就是为什么这么好的福音，他从来不跟我提起。所以这个警戒我们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要有传福音的责任感。所以任何一个人在我们与我们相关的人当中，他的灵魂失落，如果我们没尽责，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是没办法推脱责任的。第二，对于保罗，因为他们受逼迫，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最好的方法就是继续向前，将福音传给那些已经预备心灵后再碰到的几率几乎没有的情况下，就是传给那些已经预备心灵的人。这就如同我们今天偶尔碰到一个陌生人，碰到以后我们再碰到他的几率几乎没有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要嚎在那些对福音抵挡的人身上，暂时的放一放，把他们放在神手里即可。抓紧时间做那些预备好心灵的人，他们是那些成熟的庄稼，如果不收割，他们就会倒在地里。第三，对于我们可以重复碰见的人， 也就是我们身边可以重复碰到的，我们还是不要将主要的精力耗在那些对福音抵挡的人身上，暂时的放一放，把它放在神的手里，抓紧时间做那些预备好心灵的人。这里有一个点不一样，跟那个偶尔的碰到一个陌生人不一样的，就是说不要放弃为他们祷告，跟从圣灵的带领，一旦圣灵动工，他们人心开始转化，你就可以配合圣灵在他身上重新做工。第四呢，就是在不耽误那些在我们身边神已经预备好灵魂收割的情况下，对于那些神托付给我们的个人的灵魂，比如说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神特别托付给我们的这些人，我们一直一生都有责任为他们付上代祷，为他们传福音，不可放弃，需要持续的坚持。所以这个是这节经文跟我们学习的啊，有这些学习和领受。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为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我们自己求神来圣灵来光照，光照我们在哪些方面我们自己也身在其中。我首先特别要为嫉妒，尤其是不服气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我们的教会向神悔改。谢谢主的光照，在孩子生命当中你突然光照孩子，有一些在某些事情上里面隐藏着不服气，已经好像有一段时间，我有一天突然好像被点亮，哎，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这样的一种反应。孩子就是来到你面前请求你的光照。针对今天我们学习的嫉妒，主啊，我孩子实在是认识到我也身在嫉妒的行列中，常常不一定是那种很明显很恶劣的背叛和分裂，但是里面常常有一种不服气，对某一些或者是哪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怎么样，隐隐的隐藏着不服气。我在这里向神认罪悔改，主啊，这是影响我们相亲相爱的毒素，主啊，我愿意把这一切完全在神的面前铺路敞开，求主你把它挪走。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要破除这个罪恶的辖制在我的身上以及在我们教会所有的权势，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完全的破除和断开，要拔除我们教会的这个毒根。主啊，我谢谢主的圣灵继续来启啊光照启示，让我明白在我们的这个群体当中，在我们一开始当中就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骄傲和不服气。主啊，这是我们一个毒根，现在我也代表我们这个群体，主啊，代表我们前辈向神认罪悔改，认我们骄傲自大自义不服气的罪，求神你赦免我们这个群体，从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我们这个骄傲嫉妒自义不服气的罪。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代表我们的教会领受主的赦免，我们也感谢主对我们教会对我们自己的赦免。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拿起圣灵的宝剑，我要砍断砍断砍断这个罪给我们教会带来的一切的牵连和咒诅，影响我们相亲相爱的这一切的腐蚀和毒根，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把它拔出来，要拔出来，从我们教会里拔出来，丢到耶稣基督的脚前去，永远不能够再回来。求主你宝血洗净我们里面所有被污染的地方，求主你栽种谦卑顺服，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样的耶稣基督的性情和公义之树、公义之根栽种在我们的教会，栽种在我们 自己的生命当中，学校耶稣基督的降杯。谢谢主，愿主你亲自来栽培这个公义之树、谦卑之树，让它生根发芽，结实结实百倍的在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真实的成为一个同心同道、相亲相爱的教会。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这一切只是一个开始。主啊，我们相信神你的大能大力、你的恩典和你的生命圣洁必要在我们的教会来运行，因为这是你托付给我们教会一个伟大的使命。主啊，你对我们的要求也相应的提高。主啊，我们愿意委身在你的呼召当中，愿意降服在你的呼召当中，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把一切的感恩、赞美和荣耀都归回给我们的神，愿主得到荣耀，愿平安喜乐，愿谦卑，愿受教，愿我们彼此欣赏，让我们彼此相爱，跟主亲密，跟弟兄姐妹同工亲密，也与我们的家人配偶亲密，也与我们自己亲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属灵生命的方舟建立在我们的教会，迎接主的再来，吸收更多更多在末世的时候将要进入到这个爱的方舟的每一个失丧的灵魂，做好预备，愿主的旨意成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感谢主。